你好，欢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2020年，你需要多冥想，多运动，偶尔听播客，少看手机，好好吃饭和睡觉。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
一句话，你的自我介绍写得很好，然后你是这么写的，你写的是，我是父母的孩子，孩子的父母，老师的学生，学生的老师，水手的船长，船长的水手。
对，
你现在一般是这么介绍自己的吗？
根据不同的情况吧、
嗯。
对，其实要表达的就是，对，就是自我介绍这一块是每一个人他这个自我可能对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况下他是有一个不同的定义，
嗯，
然后每个人的身份和角色其实就是在不断的转换，在不同的境遇、
嗯、
对，和你相对的环境，
嗯，
对，所以现在我是一个对参与这个节目的嘉宾、嗯、
哦，
对，然后我们也是朋友，因为刚刚认识，对，然后，也是听众，
嗯，
也是说说者，
嗯嗯，就是这身份其实是在此刻的一个身份，
对，
啊，是不断变化的，
嗯，
哦，嗯，然后我也是昨天才了解到，因为我们之前在那个院子里面短暂的见过一面嘛，所以我大概、
嗯。
我其实今天能不能叫你船长？因为我觉得这、
啊、
我们几个朋友一直都这么叫你啊、
怎么喊？
这个名字比较酷。
名字反正就是一个对于对方来说怎么喊起来比较方便的一个代号嘛。
嗯嗯然后你之前在英国待过十几年是吗？
是的，对。
嗯嗯，能不能从那个时候讲起？就是你在英国大概是在做什么？然后你怎么是什么契机接触了航海？
嗯，英国一开始就是去上学，
嗯，
对，出去学习，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嗯，重新开始这个人生，然后后来就工作，
嗯，
工作了一段时间，可能也是就像人生不同的阶段嘛，差不多09年的时候就开始，算是正式进入这个航海这一块、
嗯、
对、
嗯，
参加了一个叫。克里伯环球帆船赛，
哦，
然后就通过这个帆船赛就是一个机缘，然后让我进入了这个航海的圈子，
嗯，
然后慢慢认识了不同的船长人，然后因为本身就对这个感兴趣嘛，所以就在里边去主动的去寻找一些机会，
嗯，
能够更多的去学习和了解实践，
嗯嗯，那你会有一个转折点是我决定辞职然后更投入的做这件事情吗？
嗯，对，就是当发现这个事情，然后对他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之后，发现，如果一边工作一边做这个事情，可能，时间不够嘛，
嗯，
对，然后精力，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嗯，
所以后来就辞职了。
你刚才说的这个挑战帆船挑战赛是一个就算国际上最主流的一个比赛吗？
我不知道怎么算是主流，
就是因为我们不懂的人，就是或者你可以描述一下他比赛的内容大概是怎么样的？
他这个比赛就是非常有意思，因为他是针对所有的这种业余选手来参与的，对。然后除了船长是就是专业的以外，
嗯，
所有的人就是参加一个培训，然后你就可以去参加这个环球帆船赛。然后他是分段停靠的，然后环球一圈下来可能要一年，然后一段差不多要跑一个月，
就这个比赛要持续一年啊？
对，
哦，这是我听过最长时间的比赛。
嗯，
那最后的成绩是怎么算？就是成绩好？
它里边有不同的这种规则嘛。
嗯，
其实这个比赛你可以更多的，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对它理解，可能它就像一个大型活动一样。
嗯，
对，比赛只是一部分。对，这核心并不是说大家的名次啊。
嗯，
更多的可能是，每个人从中收获的东西。
嗯，
对，通过参加这个活动。
嗯，那大部分是会坚持下一整年吗？还是没有？
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这里边。
嗯，
对，然后每个人呢，根据他的需求，有的人可能参加完培训就不参加了，
哦，
因为很多大家对一件事情理解和设想和你真正去参与了，然后你的这个收获和你对他的理解认知又不一样了。然后这里边还有就是参加像我这样就是参加一段儿，或者是两段儿，反正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时间来定嘛。
然后从那之后，你是什么时候有了自己的船呢？
从那之后就基本上就跟大家蹭船嘛。
嗯，
对，然后就认识了很多船长。差不多到了2011年的时候，就觉得作为这个水手经验差不多了，如果想要再一步往下提升的话，那就需要去自己有一艘自己的船，然后去实践练习。这就跟开车一样嘛，教练带你了一段时间，学会了之后你还是要自己一点点去。
那时候你还在英国？
2011年的时候，对，那个时候在英国。
能不能为普通人解释一下，就是这个帆船或者是整个航海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因为我觉得99%的人可能没有体验过。
对。
然后包括就是一些常识，比如说船上会有几个角色，是怎么分配的，危险不危险之类的。
这个船就像开车一样，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对，就你有拉力的，有房车，有轿车，有赛车，有跑车，对，有拉力的车，然后也有那种中途的或者是远程的大货车，船也是这样。它就是你如果把它当成交通工具，它就是一个交通工具。如果你想从中收获或者是去探索更多的东西，你也可以从里面探索。对，船上的职位就是也有不同的，就是说奥运比赛的小船就是一个人，然后绕标的比赛，然后另外现在国内很多的就是像这种俱乐部发展的，有这种龙骨船或者是休闲帆船，那就可能多人参与的了。至于多一共可以多少，这个就根据船的大小，和它的这个设计。那基本上分类就是一个是休闲家庭，或者是去现在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帆船就是这种属于私人去用来探索世界也好啊，或者是尝试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好啊，或者是就是不想在陆地上生活或者在海上去，对。然后另外一种就是竞赛的这些，竞赛的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克里伯帆船赛啊，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不管是职业的还是非职业的。
那你自己的就是你参与的，你后面一直在做竞技吗？
没有，其实竞技并不是我参与这件事情的核心，对，只是通过这个机缘，然后参与到这里面，然后可能我对航海这块儿，就是对于自由的吧，对，因为陆地上的人大部分我们生活就会有一个，都想有一个家。有一个家，就是这大部分人就是有一个房子，有一块固定的，想要占有一块土地，拥有它。对，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大家可以建立一些安全感，然后慢慢再去获得这个有一份工作。对，这个工作就是用来养家糊口嘛。对于不同的人的定义不一样啊。对，可能除了有一些，那最初就是解决一个生存的基本需要，然后再往上一点，就是可能解决一些精神上的需要，或者是其他各个方面的。嗯，但是对于海洋这一块，因为我以前在2006年的时候吧，我就是也是机缘巧合，我就去背包旅行了差不多半年时间。对，然后在这个半年时间，一开始也是相当于到世界各地去这个感受一下人文啊、风土人情啊，然后看看哪个地方有什么呀，然后就各种去尝试和探索，了解。因为从书本、电视、电影上看到的，它只是一个感官上的东西。对，咱们中国不有古话叫做这个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所以就是说想去真正体验一下。
你是当时是主要在欧洲吗？还是
当时我是订了一个票，就是去了很多地方吧，新加坡、什么斐济，还有美国，对，就是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实际上就是未知的地方。然后后来走一走，走一走，在路上，然后因为长期的这种以这种动态嘛，大部分就是静态，我是相也是相对的。对，这个动态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然后也没有，对，就像背包客一样到处看到处了解，然后慢慢就会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思考嘛，在静的时候，或者是人就是当这个对尝试了这个美食，看过了美丽的风景，然后认识了朋友，然后继续散散散散继续这么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就会思考，对，就思考这个世界啊，我是谁啊，我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对，因为当每接触一个新的人和新的环境，我们可能都会有一种以不同的这种身份，就像你刚才说的，不管是名字啊，对啊，可能到了国外人家给你起英文名啊，到了这个不同地方语言的地方，就随着他的文化要融入他的文化。对，一部分是我们对自己的这个认知和理解，我们展现出来的状态，另外一种就是别人已经给你定义的这么一个状态，那就是，所以在这里边，就会思考一些事情，对。然后后来就走了一圈之后，可能觉得这个对陆地上的大体上有一个大体了解，肯定不能说脚踏遍每一片土地嘛，但是就是大部分的人，不管世界各个国家，就是当时去过的。就有了一定的理解，然后也就不那么好奇和感兴趣了。对，
你那个时候对未来的想象是怎么样？是我在我所有去过地方里，比如说很多人会说我，比如说间隔年一年，然后我环游世界，然后我可能会选择在其中某一个地方以后落下来安定下来。
一开始也有想过，一开始觉得新加坡认识很多朋友，面试一些工作，觉得新加坡挺好。对，然后到了澳洲碰到朋友，也觉得挺好。对，到哪就觉得哪挺好。对，但是当你在另外一个地方，如果想，我等下次再回来这个地方，那可能一晃就不知道是下一次是什么时候了。所以那个时候可能还不太理解吧，也不太懂这种，就是为什么会是这种方式，人为什么会这样思考。对，
但那个时候你就非常舒适于没有安全感这件事情，没有固定居所，没有安全感。
对，因为这个习惯了嘛。其实就像昨天你问我说爬山和那个溯溪，对吧？带大家去体验的什么？你那个朋友其实在问我的问题，我带他去，也就是只能先感受一下这个不同的。对，因为路不是平的，是要踩着石头上，然后周边是水。对。但是当你习惯了那种不平的路呢，你再回到平的路，对，它就是一个相对的。所以安全感和不安全感它也是相对的。但是安全感这个东西，首先就像我那天跟你说的，是它既有又没有，有是我们给它设定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心把它创造出来的，对吧？所以你叫它安全感。就像我现在握这个杯子，对吧？它只是一个玻璃，但是你把它融合在一块，它变玻璃变成了杯子，对吧？那我们用它就是一个工具，用来喝水。当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我们能看得到、抓得住的、可以控制的，就像这个玻璃，我现在把它扔到地上可以把它摔碎，对吧？你把它放到一个特殊的环境，你就可以把它融成一个玻璃一个杯子。 啊，但是有很多东西，就像安全感这个东西，不是靠这种物理环境能把它制作出来的，是靠你的心理，
嗯，
因为它就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嘛，是你的心把它设定出来的。
嗯，
不光是你，每一个人可能我们都会有的时候去设定一些东西出来。
但是我觉得对于现代人来说很有意思，就是安全感的来源，就是终极来源，我觉得并不是房子或者是固定的地方、土地，甚至是关系。我觉得对于现代人来说，就是这个安全感可能大超过50%来源是来自于钱嘛。所以我很好奇，你当背包客的那个时候，你对金钱是怎么看的？就比如说我未来，我是说我要有存款，还是说我有一技之长能够持续我的某一种生活方式，还是说你会有一些计划吗？
当背包客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很年轻，然后就是先在工作中攒一点钱，然后就是出去是花钱的。
嗯，
对
嗯，
但尽量就是说，如果计划长期旅行，你就可以把这个生活指标慢慢降低，也是在尝试嘛，对不对？其实出去旅行的话，就是说钱它就是一个工具，对吧？用来交换用的，
嗯，
对。就是当如果你的行走就不需要花钱，就你可以走路嘛，我们可以走路嘛，或者搭车，那就不需要花钱了。吃饭呢可以去买东西吃，
嗯，
或者也可以降低标准，那或者呢就是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到了一个地方就跟别人交换，
嗯，
对。然后他有什么需求，我帮他做个其他的他需要的，那我们这样子建立的连接，可能，收获的东西比那种只是花钱去买一个东西收获的更多一些。
嗯，
对，
嗯，
而且旅行也就是后来走的，就是这个世界很大，你不停的走，不停的这样打卡，这种就是每一个地方没去过的名字坐下去走，也就变得它毫无意义了。
啊，
哦，对。因为到了一定阶段，就是自己内心就是获得了我需要寻找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不会再要去，对，就足够了。就像这杯子里水，就我就能喝这么些水，我就足够了。对，等我再需要的时候，再那个时候再去处理就好了。你现在储存的更多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嗯，
所以对钱也是这样子，对，它只是一个交换的工具，当需要的时候就去创造它就行了。对，甚至有的时候可以不用钱，反而也可以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对，但是这个是一个习惯嘛，因为钱是一个非常有效，对，就像刀和枪一样，对，非常直接快速的可以达到目的。但是很多时候往往是这种特别有效的东西，它也有一个双重的这种，对，就我们会过分的依赖它啊，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然后慢慢慢慢就对，就对他的这种觉知和感知可能就不一样了，嗯，然后这个工具也是看人怎么用嘛。
所以你会觉得在背包客的那个时间，你随着去不同的地方，你自己一直在变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对啊，其实每一刻都在变。
你是怎么停下来的呢？
就心停下来就停下来了。那个时候就是走到一个点，后来发现我去了那个北极圈，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就是，
嗯，
我就一直想去探索那个这个世界上没有的东西，对，然后就跟一个科学家吧，也是在路上遇到，然后我们就搭车去了北极圈。后来发现，在爱斯基摩村里的那个就是一个小村里吧，在冬天，然后这个世界和我想象的世界不是一样的，但是它又是一样的，它不是一样，就是不是说完全按我的想象力的出来的那个，
嗯。
但是如果我换一个角度去看的话，
嗯，
其实它本质上是一样的。然后当时我就印象深刻，就是那个叫小渔村吧，对。然后那个村长其实他爱斯基摩人，他就是可能跟我们以前那个蒙古族那种游牧民族差不多，就白令海峡以前冰冻的时候就人移民过去了嘛，或者是被驱赶出去，或者是自己为了谋生，或者自己选择去那种环境生活是一样的，对，然后当时在他们家就晚上吃了一顿鲸鱼肉啊，哦，他们打的，因为当时环境就是只能这样，对，
哦，
冬天特别冷，然后就坐在那儿看了个电影，晚上就看的是周星驰的那个《功夫足球》，
哦，
然后发现那边的就是村落少数，就是那种对，算是那边少数民族吧，加拿大少数民族。 那个年轻人好像都去大城市去追逐那种主流文化去了，对。
嗯。
然后对他们自己的那种以前那种打猎原始生活，或者那种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可能并不是很特别感兴趣。那当时我就觉得，哦，其实可能这个并没有说那种绝对的，
很纯粹，
对，不能说纯粹吧，就是就像。对，没有体验过的人，他都想体验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一样，对。但是这个心它也是相对的，所以当物理环境它能创造的条件都只是有限的时候，尤其在陆地上，因为有人呢，有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地方，那我觉得就其实就差不多了。对，就是在当时去了真的很发达，所谓的发达国家，美国啊，什么纽约啊，也看了，也接触，也了解了。然后在这种农村或者是那种边远旮旯里边的地方也去经历了，对，都挺好的。其实并不在于这个环境，对，而是可能更在于个体吧，人，就
那
像
你
有些，
对人会有留恋吗？就是你对关系，会像对财产和这个居住地一样，这么的可以割舍吗？
关系和财产，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控制的，很多时候。对，关系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果在单方面过度重视这个关系，就属于是在打妄想了。对，因为别人并没有很珍惜这个东西，而关系，当你觉得重要的时候，它就很重要；但是你觉得不重要的时候，它也不是很重要。其实也没有说非要，就所有这个世界上的意义，不是纯粹的意义，是我们赋予它的意义。
但是我觉得有些意义在我们脑海中还是比较难改变，或者是更加根深蒂固的。比如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这种关系，你可能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觉得我们和自己的父母这种关系的意义是很难说，就是某一天我可以轻易的去改变或者抹去或者淡化啊。尤其比如说在中国，我们强调孝顺啊，就是忠义伦理的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概念，这些概念就像是，好像教给你1+1=2一样，对，就是告诉你嘛，而父母的关系和我们亲人的关系，它也是在不断转化的，对，因为人都是在变化中的嘛，当然，你现在觉得重要，它就很重要嘛。但是如果你可以，或者当我们把心打开看，就换一个角度来分析的话，对，就举一个例子啊，我太太，对，她是被养父，就是和她不是亲生父母带大的，对，但是她跟他们的关系也很深，就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实际上就是这个意义是我们赋予的，或者是周边环境不停地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就这么接受了，然后就在这个角色里或者在这个环境里就这样子去，当然了，经常在一起的人，那可能他会产生的这个链接机会就比较多，然后人与人的这种记忆、回忆、感情，很多东西都是不光人和人吧，人和事，就像不管是你刚才说的房子、钱和所有东西，就是你赋予他的东西越多，你投入的越多，那你就越放不下，或者你觉得它意义就越大。其实也是可以放下的，对，因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不是永恒的嘛，对，房子、车啊，我们只是临时的，父母也就是像人生就像演一场戏一样，如果换一个角度讲，就是说他们把你带到这个世界来，就像我和我孩子现在一样，海宝他每一天都在长啊，对啊，如果我只是把它当成周边其他已经在长的花花草草一样，当然。他可能现在需要在我们的这个辅助下成长，对。但是当他长到大了以后，或者是未来的事情，他肯定是有他自己的选择权利。我们只能给他一定影响，但是可能不会更多的去要求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因为我父亲去世的比较早嘛，对，然后我妈妈就是这也挺不容易的把我带大的嘛。然后后来这也是我为什么来大理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跟他的关系一直也是，就他把我送出国，然后后来也到英国跟我生活了一段时间，对，我还有一个继父，然后，但是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去面对，但是我跟他的关系，我知道也有一个责任和义务， 但是当这个国责任和义务它过分的就是说超越了我能够怎么说承受的这个能力啊，对，它就会产生一种反抗嘛，对。那在这个反抗的过程中，可能更多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些不管是反抗也好接受也好都是我们自己来决定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改变我们的父母，甚至我们改变自己都很难。
嗯，
对，所以在这个关系里面就是他需要的时候那正好在那能做就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啊，你想做的时候就去做就行了，对。所以这个平衡要自己去掌握，我觉得这个就是后来我跟我妈妈相处我觉得后来收获的吧，对，就是我不能掌控她，我不能告诉她应该干什么，那她也想控制我。
嗯，
尤其当人年老了以后嘛，后来她身体不太好，在大连一个人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从英国回来，然后2015年我回家去看她，当时我就航海，我就基本上相当于完成了自己这一块吧。
哦，就是你上次跟我说你从澳大利亚航到青岛。
不是不是，那个是跟着，那是刚刚最开始航海。
嗯，
那是2014年吧，2014年可能算是我人生航海的一个高峰期吧。对，那个高峰期就是自己嘛，自己的船，然后就按照自己的意愿，就随心所欲的跑。当然也不能随心所欲，就是顺着季风跑嘛。
你自己的船是多大的那一种？
20多尺。
嗯，
对，不是很大。
嗯，
就像你去，如果去骑自行车骑拉萨，你可以坐火车，你可以买个非常简单自行车，你就一边慢慢骑就行了嘛。
嗯，
对，然后那一年就发生很多事情嘛，对，之前然后的女朋友也分开了，对，然后就发现这个关系当中，实际上更多的是我对这个事情的留恋，其实离开了就离开了，但是在那儿也就在那儿。所以当我把船开出法国那一刻，我觉得就是啊，这个事儿基本上就断了，也就理明白了。而且对方的话，就是在这个相处的观念中，可能他有他自己的人生轨迹要走的，要完成的事情。那我们的那个频率就是我需要的那个阶段，我想稳定下来，但他并不想稳定下来。
你想稳定下来？
相对相对，对，我就走了，我就开着船走了。开着船走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发现哦，其实并不是我想稳定下来。就是我想让他按照我的意愿跟着我的节奏走。
哦，
那他有他的节奏走，我已经跟他的节奏走了一段时间了，我发现啊，那并不是我。对，所以后来就回到自己的节奏，跟着自己的这个，然后当完全自己自由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就发现了，也发现了很多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对，就是像这个船一样，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工具，那在海上认识了很多朋友，一些是新的领域，就像当时去了这个村那个村，又见了很多新的人，不同的人。
就是航海是说会不停的停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是吧？
对，就是沿岸嘛，当时是在沿岸，沿着大西洋，这不是从法国出来了，下面就是西班牙的大西洋沿岸，就一直沿西班牙那个北边走，然后西班牙下来就是葡萄牙完了。在一个地方我停的挺久的，因为比较喜欢那个城市叫波尔图，然后又认识了很多不同的朋友啊，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主要赶到季风的那个点。
嗯，
对，也上岸去玩了一些，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也学习了一些新的东西。
哎，我一直有一个好奇，就是这种停靠的签证是特殊的一种签证吗？还是不需要签证？
这个就提前办好就行了。
哦，
对，欧盟国家那个时候反正你只要有签证都可以走啊。
嗯，
对，这些东西都不是说阻止我们的，它只是一个手续上的问题啊。
那航海本身，就我先问这个小白问题，航海本身昂贵吗？比如说你去停靠的这个费用，
它并不昂贵。对，其实停靠很多港渔港呢是不收钱的。对，但是也有你也可以停游艇会，就是说就像你旅行可以很昂贵嘛，
你可以有选择，
你可以去自己搭帐篷，你可以去住青旅，你也可以去住豪华大酒店。对，所以说它没有说是必须是怎么样的，但是每个人对它理解不一样。或者需要在这个旅行中或者是航海中需要获得的东西不一样。
然后这个阶段你还是在花之前攒的钱是吧？工作的时候攒的钱。
对，
嗯，
然后我才发现哇，原来我这么富有。对，可能对别人来说没有多少的钱，对我来说已经超出，远远超出我的范围了。
嗯，
而且在这之前还跟我的一个朋友，就我们在加纳利岛差不多生活了几个月吧，就 就尝试了一下没有钱的生活
啊。
对，然后
怎么做到的？
其实并不难啊，就是天气足够好，就像东南亚很多地方，你足够热，你就不用睡在房间里啊，你野外可以睡啊。吃饭的话，
野外可以睡。
对、
哦，
吃饭的话，你可以去自然中找一些这种果子啊什么的，或者是
这不是野人的生活吗？
可以这么认为。
然后呢，还有其他的生活？
还可以回收，回收就是在这种过剩和富裕、这个过剩的这种地方，就比如说像很多地方，你可以去回收别人不要的东西啊。
哦，
对，其实跟那个僧人的乞食很像，对，只不过区别就是可能我们那个并没有那种固定的模式，只不过是在那个当时那个环境里面，对，去。
你这样生活了几个月啊？
对，
做一个实验是吧？
不能说实验吧，那个就是当时的生活。对，然后当时也不是说非要怎么样，当时就是正好就走到那一步了，然后就试一试，然后后来就慢慢试一试，适应了。人生就是这样，就很多都是你走一走，走一走之后就这样，然后你习惯了就变成这样子。
那当时如果是一些生活必需品呢，就是没有办法回收，也没有
生活没有必需品。对，
比如洗衣粉，
洗衣粉没有，你不需要每天洗衣服啊，洗那么多干嘛？对，偶尔洗一下就行了嘛，而且不一定非要洗衣粉，可以直接干洗就行，手洗也行。
嗯，那或者是天气，比如说下暴雨啊什么的，你要找一个
下暴雨就找一个躲雨的地方嘛，对吧？你也可以打伞，
嗯、
对啊，有房子啊，你可以去朋友家，对啊，或者是也可以去陌生人，你可以问他一下躲一下雨啊，
嗯。
这些都不是问题，对，就是尝试了在不同的这种环境下，然后通过这种不同的尝试，当时其实有一段时间就也挺嬉皮的嘛，就是如果说用嬉皮的概念，对，但是它就是不同的概念和定义，对，然后就是不同环境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去生活，然后发现了这个都可以。然后都可以的话，就是当物质的东西需求，这所谓的这个甚至船都不用了，为什么非要有自己的船呢？当时就有很多人找我去帮他们开船，还有还带公司的，只不过就是要按他的意愿去，按他的想法去开而已，对啊。
嗯，
但是如果能够把自己的心，就是说不要，不一定非要按照我的意愿，我可以帮你开嘛，对吧？或者我可以帮你开一段时间啊，那也可以是一种交换。所以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任何东西是必须的，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附属我们，只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意识、思想、概念，或者是心给我们创造了所谓的这些障碍也好啊，规则也好啊，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思想创造出来的，
嗯，
然后也可以用思想把它解放出来，
嗯，然后你到了哪里？
然后到了很多地方，对，然后遇到了不同的人，然后核心我要讲回来的就是刚才我说的是父母之间的关系，对，
嗯，
然后就我算是完成了自己的这块吧，然后觉得这个世界上后来就自由也变成了一种，就是每天这种航海和这种没有规矩也变成了一种，这个叫 routine 啊，就是这种规律，没有规律也变成一种规律的时候。
但是我也很想问你，对自由不会逆反吗？
过分的自由它就不是自由了，对，就那个时候就是完全我感觉就变成那种，对我来说啊，对我的朋友可能不一样，就是我们当时是两个人，就大部分人一起旅行，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已经过分自由了，就我就像你吃油腻的东西，当你在寒冷的地方特别饿，你特别想吃一些油腻的东西，然后去满足你的那个，对，那种感觉，但是当你已经不寒冷然后不饿了，对吧，然后你过分的去油腻就会过剩，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我已经尝试而且觉得可以了，不想再这样放任的生活下去了，
就像我们北京人来大理诗和远方，然后可能很多人都回去了，
对，就是其实就是大家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需要嘛，
嗯，
而自由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概念，人创造出来的嘛，他有自由就不自由，
嗯，
所以你看，它都是相对的。你在这个每个人对他的理解和需求又不一样，对他，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 OK， 我可以现在我体验了这个完全的自由，然后也尝试了这种 可能更多的就是也尝试了，就以不同的名字、不同的身份，或者可以给自己重新设立一个，就像对，就像完全重新开始一样，设立一个新的这个代号、代码，或者是对，或者是明天不说话，后天不睁眼，再过几天不吃饭，就是各种尝试之后，觉得哦，其实也就是这样子嘛，然后觉得就还是回来，可以回到正规的生活啊，然后就回去看了一下我妈，当时她2015年的时候春节，我一般都不打电话，然后就突然在家门口出现了，就觉得啊，当时我觉得年龄就挺大的了，确实是她，我也消失一段时间，就是这段时间就是联系不上，我也不用手机，也没有邮件，也不看啊什么的，别人找不到我。对，然后就觉得可能确实他挺需要我的，就是回家那一刻，以前我觉得是他说他需要我，但当时我觉得我也需要去照顾他一下啊，因为没有别人来照顾他。对，其实照顾并不是说生活上的照顾，更多就是心灵上的。对，因为可能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到就是把自己走入一个就是比较自闭了吧，老年人自己一个人在那种公寓里面生活，在家里就是，然后就偶尔出去买个菜，再加上自己的内心状态，就是我妈妈可能那段时间就是有点没有太平衡，然后我就把她带着一起跟我旅行啊，然后去欧洲走了一圈，但是发现我们就在找一个生活社区，就是我可能需要，当时就觉得需要更多人的能量来帮助我，因为我每天面对他这个就我们两个人的世界就这样重复吃睡睡吃，对，就是可能不是特别的这种生态。所以就去欧洲找我之前生活的一些社区，然后跟带他去体验不同的东西啊，然后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去哪并不重要，但是就是因为我跟我妈妈从小除了她爸我像我先带海宝一样把她一点带大，基本上没有两个人那么长久的生活过，她有她的工作要就是养家糊口，然后我有我后来上学就上学工作就工作，对，就偶尔大家可能住在一起一段时间，但是都是各忙各的，但那个时候就把所有的事情的话就每天就带着她嘛，就像把两个人变成一个人一样。对，然后后来也机缘巧合就来到大理嘛，我们俩的关系还是有的时候会他想去控制我，对，但是我就知道那个时候我会感受到嘛，他一想控制我就会反抗，对，然后也当时很感激大理有很多朋友，当时我们那个生活社区啊，能够帮我分担一些，就是人与人的这个交流，然后再一个就是那段时间也是因为在大理他没有一个这种生存上的压力那么大，比如在伦敦像我们要解决一个基本的维持，第二个就是他可能更多的可以和这种就是大家心态比较好的人交流一下，那他慢慢在这个环境里他的心态会好一些，放平和一些，对，然后我跟他的关系慢慢慢慢就随着这个就调整过来了，但最终怎么说呢，就是我没法去控制他，就是当时他身体不好，我比如说我不让他吃药，我让他锻炼身体，而他也不能控制我，就是他想让我就随时围绕着他，就是随叫随到，或者是就是因为人都是矛盾的嘛，他因为我妈妈其实很爱我，他既想让我去自由的去完成我自己，但同时因为他年龄大了身体不行，然后再加上对死亡和这个未来的恐惧，他就想把我放在他身边，甚至就尽量让我去按照他的方法去照顾他，但人的心都是在变化的嘛，所以我只能在我在的时候我会尽量投入，对，做入我能做到的，但是我不在的时候或者有其他事情的时候，我就没法去完全去按照他的想法去照顾他，对，所以包括现在跟小鹿跟海宝的关系也是这样，对，就是
那你跟你妈这个关系进行了几年？
进行了，其实一直都是这样。
嗯，
对，包括出国那段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会，直到他走了之后吧，他是2017年、2016年年底，就是也非常突然就走了嘛。对，然后走了的时候也是非常机缘巧合，非常感激当时有很多特别好的朋友在身边，然后就帮照顾，就帮他一起，算是完成了人生，这一块儿。对，然后可能当时所有的事情也比较突然啊，对，所以也产生了更多的这个感悟吧。对，然后哦对，然后就在那个机缘上正好碰到之前那个师傅，就去山上跟他待了几天，寄宿山。
嗯，
对，就每天做侍者，就帮着倒茶，就听他说，然后跟着和尚一起念经。每天早上撞钟，然后也不知道念了什么，每天听他给人家解忧答辩，各种各样的人来山上求法求师傅。然后后来有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当然正好他们每年有一个这个短期出家，跟那个泰国的一个寺院，然后就去报名参加那个短出，正好这边的事情也处理完了。而且以前那段时间觉得一直在大理，因为主要是我妈妈在这边，所以不能完全的离开这里。当他走了以后，就突然间觉得哦，又算是回到了那种彻底自由的吧。
你那时候也没有女朋友什么的？
没有，对，
完全是一个人。
对，就完全一个人，然后觉得又回到了那种在船上下来，其实跟他在不在没有关系。对，就是那种哦，现在完全自由了，就心一放下，但同时 so what 然后呢又怎么样呢，就是对，就是也是矛盾了一下，然后接下来就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就是随着这些机缘嘛。但有的时候我会清晰的觉知，就是发现如果我现在去找这个人进入这个角色，我那接下来就会发生很多事情。因为人有很多习惯嘛，我就是有的时候比较热心肠，喜欢去对参与这个参与那个，搞很多事情出来，然后对，但是最终就是到了发展到事情，你每当发展到一定阶段，我就会突然觉得这个东西它可能并不是那么的有意义。对，只是我赋予它的意义，或者是别人赋予它的意义，然后走着走着就无法掌控的那个阶段了。就像你会去帮助一个人，但是你过分帮助一个人，人家就会对你产生依赖。这个就像我们对孩子那种溺爱一样。对，然后这一刻就没有平衡了嘛。那当对方过分的想依赖你，就变成了一种他想掌控你，或者是想去拉住你。但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又就像我和我妈那种关系，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又想去看他很可怜，或者是觉得啊这个人现在需要帮助，就更多的投入。但是慢慢他越来越弱，反而在你这个帮助的情况下，就是就像我妈以前说，有墙他就扶着，你不在烦我也行，你在我肯定就拉着你呗。后来发现其实这些事情都是我自己造成的。就所有做的事和人之间的关系，好多各种各样的都是。然后后来就觉得对，就可能对生活又有一些新的不同的想法，这样去静一静。然后2016年也回了一趟欧洲，包括那个时候我还有船就停在那儿嘛，就没怎么动。
你没有回到海上？
没有回到海，它停在一个海河上面。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些船，又认识一些新朋友，然后就各种事情吧。对，就发生了也就发生了。对，然后怎么说呢，就是在当下在那一块都是很美好的，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对。
但这些感悟，这些对事情认知，都是在你短出之前其实就有的。
对对，因为航海相当于是可能给了我很多思考的时间。
那你和大海的关系是什么呀？
大海啊，大海其实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当我有时候一个人把船开出去以后，然后呢 大海都是在不断的变化，风啊，它有的时候就狂风暴雨，
对，
有的时候就非常平静，有的时候雾很大，你伸手都看不着，周围什么都没有，但是深又处险处，周边都是暗礁，
对，
但有的时候它就对一帆风顺，哇，满月的时候你在海上都可以读一本书，对它。当我在船上的时候，我感觉有的时候就是当开了一段时间，就可能觉得就人船合一的那种感觉，然后慢慢就跟自然融为一体了，就跟大海啊，就感觉好像大家都是一部分，就非常和谐，然后对，就感受着风嘛，然后它跑快跑慢跑去哪去都没有关系了。
那难道没有特别危险的时候吗？
有啊，有，经常会有，如果控制不好就会有危险的时候，对，就是像在西班牙海岸的时候，当时晚上风就比较乱，然后地形又比较复杂，然后人又比较困，但是每一次出发之前做这个决定的也是我，那如果想停下来的话也是我自己，对，或者是去衡量这个事情，就像之前我跟你说爬山这个事情嘛，对吧，你根据你要去爬的，你要去储备，就要做准备，对，之前我也在公众号或者是在朋友圈里说过，就是完全没有准备的那种是属于冒险，准备的过分准备也不行，所以就是你得平衡这个事情，然后最终还是有准备，然后在当下遇到问题的时候你要去冷静的判断，然后去处理它，对，因为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能掌控的，就不能慌。
所以我们其实恐惧的是那个危险的时刻即将要发生的事情，还是不确定性不可掌控本身呢？比如说我会发现我在大理的那个天气就很多变，然后有那种非常突然，就比如说在外面玩的好好的，非常突然就大雨，然后如果我没带伞的话，我就还蛮心情会很差，然后会就也不是害怕，但是你会就开始计划，那我现在应该怎么样，一会儿应该怎么样，然后我今天应该怎么样，然后我这个最我到底还要不要往前走，如果往前走的话我衣服都湿了会怎么样，有危险会怎么样，如果我现在后退的话我会不会很遗憾会怎么样，你知道吗，就是无数种。然后那其实就是当他下雨的那一刻，这些情绪都已经在了，还没有发生后面的事情他就都已经在了，
这是一个习惯，
嗯，
或者是有一种就叫没有意识的，就是心产生了这个，对吧，就像你现在我们现在坐在这儿，你现在觉得冷不冷？
还可以
还可以啊，对，如果冷的话你就去加点衣服，热的话你就可以脱一件，就这么简单，如果你现在渴不渴？
有点
那就像你加点水吧，或者我现在可以给你倒一点水。
嗯，
对，就是这么简单嘛。你没有必要想我等会儿再去储备水啊，我或者我储备水，我喝多了是不是会上他的厕所？那你的心就被这个事儿给带走了，就没有在当下了，因为你现在专注的跟我聊天，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忘了这个冷热，或者是你现在渴不渴啊？但有的时候你可以把自己心拉回来，就除了在聊天这个同时。我们又处在这个环境里面，然后周边还有其他事情在发生，比如说你的这个录音还是在录，每一秒每一秒都在过，对啊，它是在持续进行的，那我们这个空间以外它还有其他的事情在发生，
但是人要做选择嘛，然后人做选择的就人类的这个大脑的功能，就是说你其实是在通过预测未来来决定你现在到底选 A 还是选 B，
人
是吧，比如说就是我们作为特别原始的动物的时候，我是看到一个狮子跑过来，我是因为觉得它现在没有吃我，但如果它一会儿注意到我会或者它很饿，或者它会对我攻击会怎么样，然后我决定了我现在要跑还是不跑，就是对吧，这是一个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生存的一个工具吧，
这个如果放一个狮子在那儿放把海宝放在那儿对吧，他可能也不知道，他没有那么多想法，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后来通过社会啊学习啊电影啊教育很多东西所产生的这个概念然后决定的，对，当一个狮子真正现在向你跑过来的时候，对，你不管跑和不跑最后都没有用，对吧， 所以你根本没有必要去设想这件事情，嗯，而当然他来了也就来了，你就接受他就好了。因为狮子他是以什么心情来的你也不知道，对吧？他是这个什么狮子，他吃不吃你也不知道，这些是你假设出来的啊。他是一个病的狮子，健康的狮子你也不知道啊，或者他只是一个幻想，他并不是一个狮子，嗯，所以就每一刻就专注在那一刻就好了。因为人最终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核心就是对死亡的这个恐惧。对，我妈妈是当时非常突然的，我可能会也有好几次就比较接近啊，但是当然就生存本能也好，我不去现在去过分的去纠结这个原因，但是我现在还坐在这儿跟你聊天啊，但是我也接受也许未来或者某一刻某一时我会离开这个世界啊，但是离开对我现在来说，这个死亡它只是肉体的这个就回归到自然了嘛。肉体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皮肤和这个自然元素组成的啊，但是我们的意识去哪或者这个心识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也没有必要过分去纠结这个过程。就像你航海，你在这边还没出发你就想着目的地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吧？
嗯，
对啊，就是你走就走那一步就行了。对，因为你现在不走，现在这步走和不走你是可以决定的，但走和不走各自有各自的收获和各自有各自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和不走并不重要。对，
你觉得没有区别？
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区别是我们分出来的。嗯，就是你现在渴了你喝水喝茶喝可乐都行，它解决的是你口渴的问题。对，没有必要去想太多，但也不能说一点都不想。
你最长的在海上没有靠岸的时间是多长？
一个月左右吧。嗯，对。
是因为无法靠岸吗？还是你自己选择继续走？
嗯，就是那个之前那个比赛嘛。
嗯。
然后比赛设定的那个点才可以靠岸，是有目的地的。对，所以我们那次差不多20多天应该是。
那一个月的过程中肯定还是会有很多极端的天气和情况的。
对。
嗯，就你一个人在一艘船上？
没有，我们当时有20个人吧。
哦，
对，人挺多的。
因为我在想就是这个 Life of Pi 里面的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会肯应该会是有的，就是你所知道的人能够最长的时间在海上最后还活着回来的是多长时间？
我所知道的是吧，
嗯，
最长的，可以很长，你如果想一直飘在上面都行，
就是有足够的食物的储备。
对，你没有食物储备你可以找到就是海边可以去挖点钓鱼啊，怎么都行，储存雨水啊。
但很有意思的是在其实它跟生活一样，就是我觉得没有人能或者想100%的控制自己的生活，但是也没有人能够真的让自己到一个完全随机随缘，没有计划没有安排没有控制，所以大多数人其实是处在中间的。只不过是说现代人其实更多的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可以往那个更不可控的方向，其实是这个空间可能会更大一些。
因为他不需要。再大的空间和时间是相对的。对，就当你现在满足于现在这个地方，我们俩就坐在这么大的空间，你都会很舒适啊，因为你的目的并不在于空间，你只是在享受这个对话。但是如果你注重的是空间，可能给你10个这么大房子你的心也不会满足，所以空间和时间是相对的。对，时间是这样，当你非常享受和专注在一件事情，你可能就忘却了时间了，对吧？但是当你非常着急的想完成一件事情，你就觉得那个秒一秒一秒都在非常非常的慢。 所以跟我们的心情是有关系的，啊。
所以就是我们的听众可能会觉得你说话特别有禅意，其实你发明了一个词儿叫翻禅，是吧？还挺好听的。这个是在你短出之后吗？你会对禅有更多的思考和体悟？
其实我现在也不完全懂或者是明白禅的意思，因为对于每一个人他都不一样。对，但当时我们去参加的那次叫内观禅修嘛，在内观禅修的这个过程中，止语一个月，然后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对于相貌的这种执着，对吧，头发眉毛全都剃掉，然后衣服也要统一，要穿僧袍，然后还有很多这种戒律啊，对，在泰国做僧人要很多戒律，而且提前还要学很多东西才能参与进去，对，但在那个过程中，我觉得首先就是把自己这个已有的这个很多执着或者是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先放下。很多时候我们接触一个新的东西或者是很多不同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首先会设立一个对立的点，或者是对它已经有了很多的这种观念。
但那个时候你已经，我觉得是可以说是一个充分自由的状态，然后对于对于这个财产然后关系都没有什么牵挂，你还有什么是放不下的？
人最放不下就是自己，而这个心每一刻都在跟我们在就说，哎，为什么要遵照规矩戒律啊？
哦，
对啊，所以说前两天的话，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哦，有的时候心会说出来，要不就走吧，为什么要跟感觉像神经病一样在这里边？大家都穿白衣服，所有人不说话，动作都是慢镜头，
像僵尸一样，
对，然后眼神交流都不能有。就是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慢慢的当我融入到那里面一部分的时候，才能真正体会到为什么要那样。对，然后慢慢随着时间就把那个一开始的想法就放下了，放下了也就过去了这些事情。等到禅修到最后闭关的几天，就可能体验到了在海上的那种一个人航行的非常相似的那种感觉。对，你并不需要去追求一个所谓的什么状态，因为当我们在追求这个时候就已经没有在观察自己了，心就被带走了，所以当你发现心被带走就拉回来就好了。对，你觉得这个世界上能永远是白天吗？
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观察不是一种行动，就观察并不是改变。
我现在不，我们先不谈很多人的认为，因为很多人的认为在不断的变化。这个世界的认为都是在变化。我们先不管很多人的这个新的变化，先讲你当下，对，就此时此刻，你感觉到你的心了吗？就可以了。对，但是如果你说此时此刻你想要让你的心永远的保持那么平静，那这个就是属于你在追求你现在想让太阳永远都不动一样，它变化是正常的，人有情绪也是正常的，因为我们还是一个普通人，然后我们要处在这种普通的环境，当然你如果想让自己完全没有情绪也可以，但最终你的目的是什么？就去内观，不管是内观禅修或者是我们现在坐在这聊天，就你要获得的是什么，对不对？而且最终你要获得的东西你现在就已经获得了，你不用在最终才获得，不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因为没有最后，最后就是在这一刻一刻一刻一刻加到下一刻，如果下一刻你忘了还要回来，就是像你现在渴了你就喝水，你不能说，哎，因为我怎么会口渴啊？哎，我口渴不对啊，然后我为什么口渴，然后我们就开始想找各种原因，口渴了就喝一点水就好了嘛，喝多了水就去释放一点水就好了，对啊，就平衡它就行了，没有必要过分的去纠结这个事情，
然后你从泰国就回到大理了？
对， 反正后来就发生了挺多事情的，去了其他地方回来这里，但就是这就像每天生活一样，它会发生很多事情，有些时候是我们主动去让它发生的，有些时候是被动的发生的，不管是主动发生被动发生它都在发生着，嗯，但和珅也就这些事情。嗯，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做那个帆船方面的教学和培训？
就在大理，后来朋友们问嘛，对，之前我在那个社区也是一个体制外教育的那么一个叫蔬菜教育社区，然后有一天反正我们这个圈子也比较小，大家回来就问说啊，现在大理有个船，然后说能不能带我们去体验一下，就因为这个事情，然后我说 OK 那就去体验一下，然后就带着大家去，然后慢慢一开始体验，后来就越来越不同的人来问说你可以可不可以带我们去尝试一下这个这样那个，对，然后就慢慢慢慢后来出现了这个领带航海。因为我觉得以这么一个算是身份或者是角度或者是这么一个平台也好，对，工具也好，来连接嘛，就算是连接更多的人，大家有需要那就可以尝试一下。嗯，所以后来也带了不同的活动，各种各样的培训呀什么其他的。嗯，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平台现在就有的时候我会主动的去更新它，做一些东西出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其实平台上说的东西永远没有我们现实中做的东西它是不一样的，对，只能展现出来一部分，就像很多人说很希望就是说能够通过航一次海或者是聊一下天，或者是很多人我们之前开过分享会就马上就说啊，那你通过航海获得了什么，对，给我们讲干货
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就像你说那个禅修是一样的，没有什么获得的东西，就是那个过程的经历就完了，结束了就结束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和任何一个人有兴趣，都可以去做去尝试，而有一万种方法，或者是更多种方法，各种种方式，就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走就行。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就观察自己，不要过分的去逞能，也不要过分的把自己放得太低。
嗯，
就每一个人都任何一件事情，每个人都可以去完成。只要你真正的想去完成它，其实不是完成，是做，因为没有终极的完成，对，所以都是过程，想去尝试就去尝试嘛，你尝试之后，尝试之中你才知道获得什么，而且在尝试的时候最好把自己的心态放好，就是把以前的一些惯性啊，所谓的这种经验呀、放下，然后尽量去体验，对，这样子可能会感受的更多，但最终反正每个人的目的一样，不一样吧，不一定每个人都想感受更多，就是首先知道自己需求的是什么，然后观察着这个需求，然后去做就行了。做的时候就不要想着以后他会获得什么，就在当下观察观察观察，对，观察自己的心就行了。
很难观察而没有评判。
没关系啊，又不是说非要没有评判，有评判的时候你知道是你自己在评判就好了。
就是继续观察你的评判。
观察评判也好，观察什么也好都不重要。就是评判了就评判了，完了就继续回来当下周边的情况。可能对于航海来说，帆船为什么我会经常讲帆船呢，因为对我们来说作为一个帆船的人和航海的人，在自然界中对风这个无形的东西就特别的要去敏锐，因为要把船行好首先要找到风，所以就这个训练，对觉知力的训练可能在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然后慢慢可以把它转化到其他的地方。对，然后航船的时候你记得驾船就像一个人在开车一样，对吧，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心专注在那个方向盘上，你左手方向盘，右手挂档，左脚离合， 右脚油门，对吧？你的眼睛看着前面高速公路上的路，耳朵在听着周边的喇叭，啊，身体也在感受着你这个车的动态和震动，发动机的震动。所以那一刻，你和车就是合为一体的。
嗯，
对。然后你不会去想，哎，等一会儿有什么事情发生啊？如果当你发现了，哇，我着急回家了，你马上把心喇叭慢慢开，对吧？我就有限速，啊，或者怎么样？对，我也观察自己路上的状况就行了，因为一分神了就容易出现问题，在海上也是一样的，嗯。或者是做另外一个比喻，就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对吧？我的眼睛。我们现在用来沟通的这些工具，肢体啊，我跟你现在对话是通过我的这个声带发生产生的这个震动，物理性的震动，然后虽然是很微弱，然后你耳朵接受到，然后再传递到你的心里，然后达到这种心识，对吧？同时，我的这个手还有肢体语言，实际上最终是我的心识在跟你在沟通，需要达到的东西。对，但在这个过程里面，身体它就是一个工具，
嗯，
所以说心。和人的身体这个关系就像那个司机和车的关系是一样的，嗯，所以你就尽量专注在做事上专注就行了，然后慢慢慢慢训练自己的心，就像锻炼身体一样，对吧？你想让身体更灵敏一些，达到某些，你可以去锻炼它，心也是一样，你慢慢慢慢锻炼它，哦，你就可以去控制或者去观察，不能说控制吧，就是观察它，你也可以让它更快更慢啊，然后慢慢你就可以掌握这个规律了。和驾船、开车、录音、做陶，和世界上做饭，这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样的。
你的爱情和家庭，这些全是发生在你从泰国禅修回来，回到大理之后吗？
嗯，算是吧。对，我不知道这个爱情是怎么理解啊。对，你要说我跟小鹿这段关系，那是发生在泰国禅修之后。家庭，那之前有妈妈，对吧？如果是说血缘关系和这种关系，那在之前，如果我跟一个人建立了连接，或者是就包括我跟我一起旅行那个朋友琪琪，那他就像我的兄弟一样，或者是家人嘛，或者是很多在人生旅途上遇到的人。或者是动物，或者是任何一件事情，包括船，它就像家庭一样。如果我认为它是家庭，我非常的去维护它，或者是怎么样。这每个人对家庭的意义又不一样，理解，嗯，对，所以这个爱情和家庭，它是一直不断的在有，然后也是在变化。
那禅修对你带来的，在你生活中的变化，有没有很大的改变？
有，我刚回来的时候，别人以为我脑子有点问题，因为动作会特别慢。
啊，
因为对我来说，就是我第一次去的话就非常，因为平时是对我来说就是以前是过分的自由嘛。我希望我当时去禅修，我就在里面就尝试把自己过分的那种看得特别紧，心盯得特别紧，而且以前我是比较喜欢笑，也比较喜欢热情和。更多的去跟人沟通的人，那回来我就会看着自己不要去过分的跟别人沟通，所以别人会觉得我完全变了一个人，或者是他们觉得这样不是他们以前认为的那个我，或者是应该是他们认为是正常或者是他们喜欢的那个人。但是也很感谢大家也接受了这个人在那个时候的这个状态。但是之后反正大家还是会说嘛，因为像你说在普通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有一个普通的应该怎么样，但是当你不这样的话，会给大家带一些困惑，或者是但也只是一刹那的，因为困惑来自于对方嘛，不管我们怎么样，他开心他总会开心，他不开心他就不开心，我们既不能为了让对方开心过分的去滋养他的那个顺着他的心，也不能说让了对方太不开心的去骚扰他的心。
嗯，
对，所以就首先把自己梳理清楚，然后再就是说弄清楚跟对方或者是跟外界之间的关系。嗯，
但是我所体会到的是禅修回来还是会慢慢的，你比如说一开始是很慢很慢，包括我在飞上等飞机的时候都就是别人看我都挺奇怪的，然后到后面 慢慢的融入到自己平时的生活中，然后，以前的习性什么的慢慢的回来，比如说我又重新开始吃肉，然后重新开始喝酒，重新开始，对吧？你这些继续你原来的这些关系，就是你觉得有些东西是可以保持，有些东西是很难保持的吗？
这个是个人的选择。
嗯。
如果回来了太慢，让你产生了痛苦和苦恼，那你也没有必要去让自己那么麻烦。就像我说的嘛，刚才你问我说啊，很多人不需要怎么样，不需要那么大的空间或者什么，因为他不需要。在禅修的时候，你是需要去禅修自己的心。当你回来的时候，进入普通的生活，因为要针对外界的环境，所以你那个时候就已经自我调整过来了。对，不管是吃肉啊、喝酒啊这些事情，不在于很多事情不在于这个事物的这个看起来是怎么样，就我吃肉、我喝酒怎么，对吧？但是在于你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和它有没有干扰到你的心，而这个东西只有你自己在那一刻知道。有没有影响到你，对吧？就算影响到了，现在已经过去了，因为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对。所以就是此时此刻，它有影响到你吗？
没有，
那就好了嘛，
嗯，
对，所以那就不重要了，啊。
你会觉得现在你在城市中修行吗？
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说呢？有时会，有时不会。就现在，你刚才说了这个，让我想，哦，好像是这样。但是下一刻我就觉得，哦，也没关系。对，它只是一个概念或者一个词语，没有必要过分的去纠结这个东
嗯，
西。
更具体一点，我想问的是，你会非常经常的观察自己吗？
没有非常经常的，但是就是。对，在我观察的时候，我会观察，然后走神儿了，或者是去被带走了。我跟我太太现在经常，因为我在带着她去尝试嘛，她没有，之前没有在寺院，没有做过禅修，或者之前跟我去韩国一次海比较，但是她就在生活中，就我会发现她经常会被一些事情带走了，就说说话或者看一个消息，哗啊一个什么新闻就，对，然后她自己现在也观察到了。然后我们就尽量调整嘛，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是一个整体，所以，我们俩平时日常生活就他在影响，我们都会影响宝宝，包括我们互相之间，所以我现在有尝试带着他去觉知的生活，对，就偶尔观察一下，但是，没观察的时候也可以，就生活不需要太过分的拘谨，就是好像非要怎么样一样。也不需要非不要怎么样，对，就
所以你也没有那种想法，是说我要以后要继续去修行这种目标，我要更深的去修行，或者是我要做林丹航海，做成某一
没
种。
有，真的没有，因为以后的
嗯。
事情谁都不知道，就把现在做好就好了。对，但是清晰的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或者是在这个地球上啊。对，至少我们是跟这个除了我们个体以外，那我们是跟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事，而通过这次疫情，其实在这疫情以前，我也经常会说，就像如果把地球比喻成一艘船，那我们大家都是生活在一条船上。那航海其实另外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它可以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里面，然后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但是，建立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信任，与这种
嗯，
拓宽对一些常识的理解，所以我特别喜欢借助这个航海和帆船这个载体，来带一部分人在一个短暂的或者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里面去尝试体验一下，或者是分享给他们我所以前都体会到的一些东西，对，然后但是到最终还是看个人在里面他需要去挖掘或者是收获一些什么东西。
嗯。
所以未来的事情，真的是不知道。但是我们每天我也有计划，公众号里也写过嘛。但是 既不会太执着于这个计划，就他来了就顺着他走，如果事情顺利，那有新的机会也去做新的事情都可以啊。因为最终不在于我们在做什么，是怎么去做，然后怀着一个什么心情去做，而所有的事情它都会产生很多的意义，这个意义不光是直接的，还有一些间接的，所以并不在于它的这个经济效益，很多事情它是更圆满，它有些其他的。对，就像上次前一段时间我们一起去了茶山，去看望了朋友，跟他们一起生活，然后这段时间我们在大理，然后以后接下来我们就不知道。对，但是至少反正也有自己的目标，就像我们航海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是你有目的地，但是没有遇到达时间，因为风啊和很多东西都是在变化的。对，因为没有目标的那种就是随波逐流了啊。但是我有目标，然后我又前进，我要往那个方向走，但是这个走的过程中如果风浪不合适和一些，那我就在这停一停，因为这个过程更重要。对，然后需要前进的时候那就再前进就好了，最终是没有终极的目的地的嘛。但这段时间如果要去到那就去到那，因为现在我出发的时候我是需要一个目标而去出发，做准备。对，但是出去以后就是在每一刻去调整，如果该回来的话那还可以，也可以回来啊，甚至有的时候要倒一倒再往前走。那也可以啊，都可以。
那生活上你有计划吗？你现在就是很不一样嘛，有了妻子孩子家，跟以前一个人的那个状态完全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本质上是一样的。对，我觉得我的妻子和孩子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我身边很多中年男生的压力和对自己生活的不能选择都来自于身上有，他觉得自己身上有很大的重担，就是我这个对吧，毕竟很多人就是我有两个小孩，那我就对于我的很多可能性计划或者随遇而安随性而为的这种选择都没有了。
他还有，一直都有，然后压力和重担也有，所有的东西就像我刚才说，他同时他一直都有。只不过你那一刻选择了那个，你就把它拿过来然后背在自己身上了，等你觉得 OK 差不多了可就可以放下了。并不是因为孩子和外界环境，就是说它有一定的影响是自然的，但是核心并没有改变。肯定和以前不一样，明天和昨天，昨天和今天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都在变化，身体就像自然规律，就是我们都在衰老嘛，对吧？20年前我能干的事情，现在我不一定能干，或者我也没有必要非要纠结自己去做。首先就要去找到相同的，这也是一种纠结，因为没有必要嘛，它本来就不一样。那个时候的随意就是那个时候的随意，就算我现在没有家庭，我想那个时候随意我也不是那个时候了，因为那个时候的时间地点所有外界条件造成的那个东西它已经不在了。但是最核心的就是只要你心是自由的，怎么都是自由的。对，不会是因为外界家庭啊宝宝啊，压力是自己给你的，有一点压力没有问题啊，只要你知道解决方法就行了，或者平衡它嘛。所以很多做企业，我觉得他们，做这个东西，想把一个无常的东西变成恒常的东西，就很不容易了。所以我觉得都已经很厉害了，对呀，人能组成一个团队，大家一起做事情，然后本来人都是分散的，然后把人的心都聚集在一块儿，一起像一个喵，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对啊。但是人的心都是在变化的嘛，对，每个人的目的就不一样，所以要经常去管理这个企业，实际上本质上和管理一个寺院，管理一艘船没有区别。
那你提过很多次当下，这个当下有多长呢？
当下
就我注意到这个当下就过去了。
对啊，你刚才说完就过去了。对啊，你不必太过于在乎这个词语的这个意义，就你理解到，就你理解到，就是你理解到就 OK 了。大家不需要都理解的是一样，但是我们也可以沟通。就像这个世界上，它有很多人讲的是不同的语言，对吧？但是大家也可以沟通。 但是就像很多时候你反而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语言不通的时候，你不用语言，但是你非常专心的去观察，去跟人家沟通，你也能沟通。
嗯，
但有很多时候大家用的非常漂亮的词藻，各种词汇，哇，讲的那种华丽堂富丽堂皇的语言，然后在那种两个人在一个环境下，但是没有沟通，也是没有沟通，各讲各的。所以并不在于语言和词汇啊，在于我们对人的投入。
嗯，昨天我在那个翻你公众号的时候，我不是说我还蛮喜欢你几篇英文的文章嘛，就像自己在跟自己说话。嗯，然后其中有一段，我觉得我看到的时候还是说不出为什么，还是挺触动的，有点震撼。嗯，然后我挺想读一下的啊。
好。
嗯，我想读一下这个，然后咱们再聊。那段话是说 ，There is no difference from round Erhai Lake to round the world.We just need to zoom in and zoom out, as the universe has always been there. And it is only our perspective and point of view made us who we are and where we stand. Same again, a job is a job. We are all beggar or prostitutes in certain way. Selling ourselves either by time, skill, or whatever else might be to please the others in exchange to a very powerful tool called money.So that we can do the same to others. So nobody is better than anybody. Admit it or not, we are the fucking same. And please, people, stop fooling around with me with your false direction, lies, because I can see through the true intention behind them all, and still, I accept you for being who you are and the world as the way it is. 这是你节前写的，有点
对，有点好
像，
对对对对对，你这个一读出来就把我带入那个时候的那个对状态了。嗯，之前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会，因为人生嘛，就是站在这个角度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表达一些东西，然后，对，能感受到这个人在那一刻要表达的。
嗯，
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然后去给大家，因为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喜欢用那种美好的词语或者是美好的东西去形容一些事情，大部分人就是习惯了对于美好，所以有的时候，船长他就会从另外一个角度用一些不是那么美好的方法或者不是那么受用的这种词语，但是给大家讲一些东西。
我就觉得这个我感受到被触动，可能是因为他就是侵犯到我了，嗯，然后但是他又是真实的，就是在那一刻你会有对于真实和智慧的崇拜，但是又同时有被侵犯的那种不舒服，
嗯，
然后那种在那一刻吧，我觉得，
对，其实那就是要那一段话要给读者所感受到的，
嗯，
你感受到了那就好了。对，就感受到了，然后就过去了。
你那个时候看到你周围的人是觉得有很多谎言吗？就普通人的谎言，不是对你的，是他是对他们自己的。
对，就是我们会创造出不同的人格，就是心嘛，会在不同的变化，对吧？就是有这个善良就有邪恶，有佛就有魔，有爱就有恨。而当每一个东西点呢，当它产生了不平衡，那自然就有一个这个会出现一些事情啊，那个时候可能是我具体记不住了吧，但是我可以感受到，其实要表达的就是
那篇文章是你的开头是写你遇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人
啊，对对对，
然后他让你有了很多感慨，
是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在普通的在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人，不管是通过社交媒体啊，朋友的聚会啊。那我们大部分人和人的相处，首先是微笑，然后这种对客气，对吧？然后各种这种，你可以说什么是套路也好，还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习惯的方法方式。有些人是真心的在做这件事情，有些人呢是，就是像一个工具，就是麻木的在做。但那个时候的理解就是，当人在麻木的事情，就是我比较喜欢把这个。捅破或者讲出来或者是展现出来提醒一下， 但现在我觉得其实提醒也好不提醒也好就都可以，就是如果发现了想说，就比如说今天看到一个事像你说你我情还是有情绪，生活中我看到不满，我看到我踩了一泼狗屎，我还会气愤自己怎么会犯这种事，那就发现 OK 啊，找原因是什么啊，这不是正面事情，然后把自己情绪调平和就好了。但同时我也接受，就是说不美好的事情和不那么完整的，或者是爆发呀，或者是什么什么，那也是正常的，因为它就是客观存在的嘛。因为有了这些东西我们才能有平静，有起伏才有平静，因为我们喜欢的和不喜欢的最终都是我们自己看到的和感受到的。当然了，在这个不同的环境里我们都会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但最终还是说能够清晰自己，这类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不在于形式、场合、地点，只要想的话，那一刻、那一点，就可以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或者去观察一下。然后方法方式自己找嘛，对，尝试嘛，然后摸索摸索就摸索到了。一切的东西、方法、什么东西都在自己这儿，自己的这个感悟是最真实的。对。然后另外就是说关于旅行啊、航海啊，现在各种方式，对吧，这个世界现在已经虽然是说有了疫情，但未来还是打开，疫情已经告诉过了我们这个东西都是在传播的嘛，不管是好的坏的，只是看我们怎么去面对它。然后无常也是不断存在的。但人生不在于你好像爬了多少山、喘了多少口气儿，也不在于你走了多少地方。最核中心的就是说，实际上你在自己已有的条件，在此时此刻就可以获得自己想需要的，就快乐也好啊，智慧也好，对吧，不一定非要去环球好像才能知道怎么回事，因为可能在细微的观察周边的环境，也可以从中找到很多答案。所以就平衡自己就好了。对。
所以今天我们的听众其实如果从这次的聊天中他听的过程中他有任何一句话他听进去了会打动他的，就说明这个东西他已经存在了，
只是找了一个共鸣而已。对，而这个任何我讲的东西不是属于我的，我只是通过的心，通过这个震动然后散播出去，也是我以前听到的和我感受到的。其实我们都有嘛，只是有的时候忘了没发现。对，然后希望，对，就祝大家都能够在自己的生活里边，然后对幸福快乐平衡很重要。对。然后有机会可以过来跟我们一起玩船。对，或者旅行，或者是只是这样分享一杯茶聊一个天也可以。或者是有机会也许我们可能在世界某一个点某一个时刻，也许我们以前已经见过了，可能大家还不知道。对。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从陌生人变成朋友然后再变成陌生人。对，然后生命中很多东西虽然我们想抓住它，但是它就是在那儿嘛，不需要去抓住它，然后你需要的啥就拿出来用。对，如果没有这个你可以用另外一个，就是找到自己的需求，找到这个问题或者是要解决的点，然后就可以了。对，然后自然方法都会有。每一个人都是富足圆满的，每一个人都是觉悟的人。对，觉悟的人就是佛，觉悟的方法就是说那个法，觉悟的道路。对，然后能够坚持就是僧人。大部分的僧人就像你说的，从某种层面上看它就像一个心理咨询机构也好啊，但是我们看到的还是片面的很多东西，对它可能有一个更圆满的解释，从不同的角度。但是没关系，反正当下有什么就理解到哪里就理解到哪里就好。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以后的人生路中对，因为以后首先就是对未来的一个设想。对，就是不迷失自己就好了。迷失了也没关系，发现自己迷失一个就可以立时调整。对。 Thank you.